刘兰芳播讲。
英明的天子虞舜胸怀大志，一心要治理水患，一统天下。他看南方的与民国、莫瑶族和罗国使臣都到了，带了不少土特产品，赶紧回赠礼品。虞舜给与民国自制的一把五弦琴，给罗国是丝织的衣裳，给莫瑶是玉佩等等。那三个使臣第一次见到这么贵重礼品，很高兴，物以稀为贵啊，在这儿啊有的是，在他那儿没有。带回去之后，他们的首领听到汇报，非常高兴，准备要回访呢。回访的人没有到，树害来了。哎呦，可把大树乐坏了。树害是谁啊？前文我说过，这个人就是想要到海外探险之人，他对老祖宗的迁徙图特别有研究，早就要走，虞舜不让走，说别去，你给我量量咱们这呀天下方宇到底有多大。就这一句话呀，树害整整干了20年，他走遍了大山大川，不测四海南北两端的距离是26000里，东西是28000里，他认为这个范围内的疆土就是天下方宇。绘制成图呈现给大舜，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地图啊。帝舜接过来之后非常激动啊，这多大工程啊，等于干了多半辈子，要好好奖赏他。树害说什么也不干，我来辞行来了，完成自己的夙愿，我要走了。上哪儿去啊？前文我说过，他想要渡过鬼门去海外寻找祖宗的迁徙之地。虞舜说，树害呀，不是我不让你去，只是不知道你要走多少年呢，才能找到那个地方，因为他没有确切地址，你上哪儿找啊？树害说，陛下，这是我一辈子的愿望，不管是几年几十年，只要我找到，我一定会回来，我回不来也会让我的后人回来，甭管几百年几千年，只要是黑发黄肤眼角如凤，或者身后有胎印者从海外归来，不管说何种语言，那都是臣的后代，都是咱们龙的子孙。虞舜见树害去意已决，只得赠送些东西，临别的时候亲自送出都门，洒泪而别。树害走了，他真就渡过了鬼门关，就是现在的白令海峡，到达北美洲，找到了不少海外祖先迁徙之地，最后到达南美洲，年纪大了定居下来，建立了树害国，使得龙的子孙从此分布到世界各地。这咱就不说了。光阴似箭，又过几年，虞舜一看北方水患渐渐平息，治水成功了。您看，咱们平时都知道是大禹治水，其实大禹也是在虞舜的领导下才得以完成人类史上的壮举。虞舜一看北方水患平息，没事了，可是大禹治水不顺利，经常上报说南方疆域辽阔，士族繁多，可是他们经常遇阻，不让他们过去，怕他们抢地盘，怎么办呢？虞舜决定专程南下，干嘛呢？到那边游说去，说一说这帮人呐，要支持治水，他留下四月呀、七呀看守都城，领着后继镐陶、伯夷、龙，也就是龙主持、任少义、神明等人，带着士卒一路南行。为什么带着后继呢？他是为了沿途啊，教着当地人 犁地种田，那阵不会种啊，不会。教民与技术，让镐陶伯夷呢同行，是为了普及教化礼仪。路上飞至一日，这天来到云泽岸北的云阳大村，这里的负责人是云阳大长，早已听说天子南下，在此迎候多时，是盛情款待。在酒席前，云阳大长就问陛下，您到我这是最后一站了吧？于是说，哪里呀，我还想渡过云泽继续南行呢。哦，云阳大长听到这儿沉思不语，于顺就明白了，见他面有难色，没有深谈。酒宴结束之后，于顺把云阳留下来。哎，刚才我说要继续南行，你好像很为难，为什么？陛下呀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个地方地处于南北云梦二泽，实际就是湖，那阵可能还没有湖这个名。每逢夏秋两季雨水丰盛的时候，从中间穿行的大江把两个大泽连起来，水域面积太大了，一天走不过去，还没有地方落脚，中途休息。虽说泽中岛屿挺多，但都小，不便人多休息。你想去南边，这得在水上过夜，这哪行啊，风险太大了。那就没有一个大点岛屿吗？有倒是有，中间有一个最大的岛屿，上有72峰，势控南北，中卧大江，是方圆千里水面的险要之地。原来啊，那个地方叫洞庭山，现在叫香山，但是想要从水路路过此山，有点困难。于顺问，什么困难？难道山中有强人占据，水贼霸占？不是水贼，可是比水贼厉害多了。哎，此话怎么讲？陛下，这话说来有点长，得从这个最大的岛屿说起。常言说得好，山腰空虚为洞庭，哎，这就是这个岛屿的一大奇处啊。虽说山上有72峰，但您要到了山顶一听啊，就听出虚空之音，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山上峰峰相连，山下洞洞相通之说，故此叫洞庭山。书中暗表这个湖叫洞庭湖，当时没这个名。这个洞庭山自古就有人居住，因为地势险要，历来是云梦周边各大邑、各大村落、各大氏族的必争之地。为了这个地盘是经常打仗，后来被湘水族的人把其他周围人都给打服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了湘水族一家独霸。湘水族的头人历来就成了云梦盟主，两个大泽的盟主，老百姓也就把洞庭称为湘山，因为湘水族嘛，就叫湘山了。这些年湘水族中可出了一个大能人，被他们人奉为湘水之灵，尊称湘灵，是个女子。这个湘灵啊，不光是女人堆里少见，就是男人堆里也挑不出来，太了不起了。于顺一听差点笑了，他想起啊居山千人洞的女子虎丢来了。虎丢在女人堆里是凤毛麟角，自称来后，后来我同意了，嘿嘿，这洞庭山呢又出了个女的大头人。不过他心里也觉得别扭，三苗啊叫大头人，这出了个女大头人，这个人怎么样呢？就听云阳大长说，哎，你别看她是个女的啊， 还很年轻，一开始周围的人呢，都欺负她是个女人。女人做了湘水族的头人，他们能服吗？都想争夺云梦盟主，屡次找借口攻打湘陵，结果都没占着便宜。这个湘陵足智多谋，会用人，会使唤人，更主要他有个弟弟厉害，他的兄弟人称霹雳小神龙，叫湘伯，性如烈火，力大无穷，能攻善守，几次征战把那些有野心的部落打得望影而逃，最后只得臣服。这几天呢，据我所知，女头人湘陵正在湘山要举办湘山会盟呢，召集这些周围的部落士族到山上集会，其实是想借此机会把他们正式纳为自己的属下。湘水之盟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我都知道了，风声很紧，也不知道是文结盟还是武结盟。又说湘陵已经在湘山四周水下埋下了竹桩子、木橛子，周法不经允许不可靠近湘山。而且这些天呢，他又把云梦湖中的许多小岛屿都派上哨兵把守，发现异常立即命水鬼阻截。所以陛下，您想现在要渡水南下，您带这么多人，必定引起那个女头人湘陵的疑心，万一打起来，在这人地两生，臣不敢说会是什么结果。所以您在酒宴上提起南下之事，我不敢领您去呀。因为正在赶上这个湘山会盟，要是其他时间倒没问题了，这个时候我看陛下还是不要冒险。于顺听了哼了一声，哼，没想到这南国竟出了这么一位有能耐的女子。这个人你见过了吗？臣没见过，不过听人说的多了。这个女人一出门就把脸罩上，一走路是生云成风，她要是高兴时候啊，嚯，这千里云梦风平浪静的，要是敢生气好嘛，这湘水就波涛汹涌，大江都为之摇动啊。哎呀，照你这么说比虎丢还厉害，哎呀，简直神女了。他要是真的大怒，还不得把香山给举起来呀？嘿嘿嘿，那都是别人传说的，我也觉得有点离谱，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是真的，就是听说这个人对音律非常酷爱，是一个音乐发烧友，对丝竹管弦爱之如命。哦，于顺听到这儿为之一愣，哎，喜爱音律之人应该是贤德之士啊，不该是作乱之人。嗨，甭管他，我也不上他那去，我呀动身南下走一趟。陛下您可三思啊，武艺已绝，三日后启程。他这么说别人谁也不敢管了。说简短，第四天天没亮，云阳大长就亲自陪着于顺，带着三个小舟、两个竹筏子、十来个人要渡洞庭湖。其他人呢留下了，让大多数人马卫士留在北岸，只带着伯夷、龙主持、魁、阿鬼、任少义和神明。云阳大长带个水性好的汉子随行。他们弃岸登舟下了水，一直往西南方向驶去，走得快晌午还没到呢，云阳大长突然喊，快快找个沙洲小岛赶快靠岸。于顺等人不明白，走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靠岸呢？云阳大长说，陛下你有所不知，在这水面上天气异常，特别是夏秋季节往往瞬息万变，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人呢，都是五更以后在观看天象，要是看见天上四周无云，这才敢天亮撑船下水，但不到午时就得需要找个地方停下，因为午后啊往往会有暴雨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大家说着话，船筏已经靠到了一个沙洲旁边，停在岸边，众人弃舟登岸，往这一看，嗨，地方太小了，不到半里，但上边草盛竹茂。嗯，你说奇怪不？在沙洲中心还搭了个棚子，往左右瞧瞧，没看到有什么人。大家一直走过来，神明眼睛间，哟，你瞧，那有人。他发现棚子不远的草丛中躺着一个人，身边还放着一柄鱼叉。大家赶紧跑过去一看，哎呀，这人怎么了？脸都黑了，是不是死了？于顺说，你们躲开，我瞧瞧。他赶紧过来一摸摸他的脖子，嗯，还有气儿，没死。赶紧查看身体，根源找到了，就看这个人的左腿肿得又粗又黑，仔细一瞧啊，是毒蛇给咬的。哎呦，这个人被毒蛇咬伤，中毒太深了。于顺急忙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两样东西，一个是一个黑色的小陶瓶，里边装的是解毒药，又拿出一个小小的竹刀来，在他的伤口上划个十字儿，用力的给他挤了又挤，然后用水给他冲了冲，才把这解毒药敷在上边。又拿出一个白色的小陶瓶，里边倒出两粒丹药，把这个人牙齿撬开，把这两粒药给灌下去，把这药瓶收好，行了。这个人呢能缓过来，你们快准备生火造饭吧。那位问了，于顺还有解药？对呀，还是自己配制的呢。您忘了前文书我说过，于顺小时候给弟弟啊在鸟窝里去掏小鸟，被毒蛇咬伤，差点没送了命啊，是施老医救的他，他就跟施老医学习采药治病。有一次他跟施老医说，施爷爷，您得教我配解蛇毒的药，这个毒蛇呀差点要我命，听说每年有很多人被毒蛇咬伤，如果我有解药呢，就能把他们治活。老医是很高兴，就把自己解蛇毒的配方给了于顺，于顺配了不少蛇药啊。大禹治水的时候啊，那些人经常在深山密林里勘察，常碰见毒蛇，于顺就给他们自己配制的蛇药发挥了不少作用。今天一看这个人被毒蛇咬伤，赶紧掏出蛇药给上上抢救，又给他服下了药。正在忙碌呢，起风了，立刻乌云滚滚，电闪雷鸣，暴雨马上就到。于顺叫人把这受伤之人抬到棚子下边，刚抬进去，哗，下起了暴雨，整下一个多时辰才停。大家赶紧找些干柴呀、枯竹，点起篝火，围在一起做饭过夜。于顺呢就守在受伤者身旁，因为这个人中毒时间太长了，用了一晚上的时间，到了第二天天亮才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瞧见身旁坐着人在那打盹呢。是啊，于顺几乎一夜没睡，在这块只打瞌睡。受伤者哼了一声，把于顺惊醒了，揉揉眼睛看了看，怎么样， 你觉得好了吗？啊，那个人看了半天，是你救的我啊，正巧路过这里，看到你被毒蛇咬伤。哦，谢谢。就这阵儿，伯夷过来了，端了两碗刚煮好的粥。陛下，您喝这碗。哎，这人醒了。哦，你问我他饿不饿，喂他点儿。于顺一看这个人没事了，站起来要走，那个受伤人喊了一句：哎，请留步。啊，有什么事儿？您是？伯夷说，他就是当今的天子。啊，您就是当年东夷那个贤人舜？伯夷一听吓了一跳，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呢？陛下的名讳能随便称呼吗？哪知这个人大叫一声坐起来了。哎呀，恩人呐，我给您磕头了，多谢您两次救命之恩。这句话在场人都愣住了，于是连忙把他扶起。这位兄弟，我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昨天看你被蛇咬了才救你，怎么会救了你两次呢？陛下，你仔细看看认识我不？想不起来了。陛下，你不记得我，我可还记得您呢。你还记得20多年前东夷蒙山遇险的事吗？反叛阿辽带走三苗的10几个随从要暗害于你和阿盘，您忘了吗？于顺苦笑了一声，哼，我怎么会忘了？那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事情。对呀，陛下，我就是那10几个人中的一个呀，我叫甘虚。阿辽阴谋暴露后，我们都被抓住，当时我们以为你非杀了我们不可，是您法外开恩把我们放了，我们不敢回去了，怕大龙头治我们，我们就来到这湘水，在沙洲住房，因为躺在地下休息被蛇咬了，多亏您救了我呀。陛下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于顺就把自己路过云梦要南下的事说了一遍。甘虚闻听吓了一跳，陛下，您想打此地路过是比登天还难。